众生，这个称为这个不可思议的解脱。有人说，如果我们个个都离开这个世间，不在世间行菩萨道，那这个世间上边我去说法度众生呢？跟着我又回敬一个说话啦，你自己都不是菩萨，你怎样可以行菩萨道呢？即是你自己是监犯，你坐监的刑期都未满，你又怎可以以这个北斗星的资格，以义工的姿态从外面入来去道返这个监犯呢？跟他讲道理呢？所以监犯就迷恋坐监，就不自由，受欺凌，就苦无终日。换句话讲呢，你要自己脱这个监狱，脱离这个繁荣的囚禁，在外面学到这个知识，不妨回来做这个义工，劝化这个监犯。所以呢，邪见教人陪这个教人劝人继续坐监，不要离开这个监狱，这个就不正确。所以这个娑婆世界就是一个监狱，明白吧？所以未曾有这个出世的功夫，不要学菩萨这种入世的行为。好啦，咁所以这个不思议解脱是菩萨的功夫，是真正的出世功夫，而现出这个入世这种慈悲的度众生的这个行径。正如一个不懂游水的人，一落水就会浸亲的，甚至浸死的。咁他一定要呢跌了落水之后，自己尽量呢用各种方法要上返水。学晓游水之后，就不妨跳落水，又可以救人嘛。所以呢，大乘菩萨不离世间，而不抛弃一切众生，因为他有这个无生法忍的正悟的功夫。所以呢，我们是凡夫，即使是发这个四宏誓愿，都称为一个凡夫菩萨，但无有实际的功夫来讲呢，都始终要明白往生净土见阿弥陀佛正无生法忍的重要。而维摩居士在当时印度的社会，正如正我讲，是深入各个阶层了，从事佛法，无论任何一类的一切的众生，只要有缘都因为接触到维摩居士得到这个解脱。正如大方广佛花严经普贤菩萨行愿品里面讲解到这个一切的菩萨都要往生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包括这个善财童子。所以善财童子遇到什么就尽量呢是跟随这个善知识的学习，咁呀係正所谓啦，菩萨嘅功夫，但係问题都尚且要以呢个普贤菩萨十大行愿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咁所以呢，我哋作为呢个凡夫嘅众生呢，虽然明白菩萨度众生就不离世间，菩萨解脱自在就不离世间，但呢种功夫呢一定要往生净土，你成为菩萨之后先可以做到㗎。咁所以呢，到时你嘅功德智慧神通妙用呢都可以呢证明你本身是真正是一位不离世间而能够显出这个清净德性的菩萨了。咁而维摩经呢是讲出这个不可思议解脱的特色，又显出了这个波野与个方便了。正话都讲到方便是波野一种来的，称为方便，波野属于这个利他人。而波野智慧的特殊意义呢，就是讲出了通达一切法其性本空，一切万事万相心罗万象其性本空。咁所以呢这种嘅微妙嘅智慧。咁而方便波野，从方便显出呢个智慧，亦都从智慧之中发出一种微妙嘅善巧嘅妙用，利益他人。咁呢个慈悲嘅流露啊。咁而喺呢个佛经里面讲到呢个方便系属于呢个智慧，维摩经亦都讲出呢个道理。换句话讲呢，以两个角度理解，有方便无智慧呢，咁你就为方便所束缚，整个方便出下流越不得解脱自在啦。如果有智慧无方便呢，就会沉空寂寂，不能入世度众生。所以有方便无智慧呢，这个属于凡夫，而有智慧无方便呢，这个属于一个小乘修行人，都唔系菩萨道。咁如果以菩萨行者实行呢个菩萨道呢，正所谓呢个悲智相运，悲智平等，以智慧而自受用，以慈悲而化他人呢，不离智慧，呢个真正产生呢个不可思议嘅妙用啦。所以正如雀鸟要双翼先能够高飞，菩萨呢係悲智相运先显出嘅呢个菩萨呢种嘅力用。所以维摩居士做到自正化他，悲智相运所以变咗呢，称为不可思议解脱。 好啦，咁而维摩揭所说啊，呢、這个经名咧系依人而立名，不可思议解脱系依法而立名，所以合称维摩揭所说不可思议解脱吓、啊，即系证明系从人与及法加埋咧而有呢个名。咁而能说嘅人与及所说嘅法都已经系解释过啦，现在就解释呢个经字啦。咁而咧经字呢个称为通体，一切佛所讲嘅典籍，无论大乘小乘都可以称为呢个经。正如妙法莲花经、花严经、灵严经、波野经、阿含经、啊圆觉经等等啦。咁而维摩诘所说不可思议解脱呢十一个字系属于别题。咁而咧经呢个字系属于通题啦，即系一切佛经都有呢个通题别题啦。咁样，咁而呢个经字喺呢个梵文，即系古印度文嘅意思咧。就有呢、這个呢、這个贯穿嘅意思啊，而咧呢、這个梵文咧称为呢个修多罗 sutra 啦、啊、而中文翻译呢个意思咧称为呢个经，咁而咧何为贯穿呢？印度人佢将呢个花朵将佢贯穿作呢个装饰，作呢个花幔啊，将佢装饰，正如佛所讲嘅法门，以呢个语言文字啊，将佢编起上嚟咧啊，成为呢个教法，令佢不致忘失。咁所以有呢个贯穿嘅意思啊，贯穿嘅意思啊，咁所以讲出呢个修行嘅指南就称为经，所以经者敬也。好啦，咁而咧呢个经字咧，亦都有太阳嘅意思，即系指示光明，日间指示光明，亦都有呢个月亮嘅意思，即系夜晚嘅时候嚟讲，你都发出咗光明啊，令你免除呢个黑暗嗰种啊呢、這个失向之苦，亦都有镜。这个反映的意思亦都有水反照的意思，洁净的意思的、啊、所以有很多种意思解释这个经。而当年呢维西居士在这个安士传书所讲，而印光法师常时引出来讲到，宋子黄金一形就不如教子一经了。这个形是怎样写法呢？写出来呢就是这个赢赢了一场比赛了啊！呢、這个赢字咧，上面加一个竹花头，呢、這个广东音啦，读作呢个赢吓。咁、啊、何为赢咧？即系古人咧就冇皮夹嘅，就攞竹咧或者攞啲藤织成一个篮，明白吧？咁啊，呢个等于一个竹篮咁样啦，去旅行。咁即系话宋子黄金一赢啊，即系你将满一个藤篮或者个竹篮个黄金啦。送俾个仔，即不如教佢学一部经。点解呢？黄金系有限量，佢即使咧唔了将佢败晒钱都会用尽噶嘛，对唔对？但你教佢一部经嘅时候嚟讲咧，佢明白呢个佛法嘅道理咧，啊，佢不但止咧现世有福，而且未来生未来世都有福，而呢个福系无穷尽嘅。所以教子要点样教子啊？教子呢度咧，即系送子黄金一形，就不如教子一经啊！请问现今世代有几多人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呢？明白吗？银子太多，妻子太多，仔孙太多，往往就搞到呢临老都难以过世。你看最近新闻都讲到啦，是吧？一个老婆都难搞了，何况四个老婆，一个仔都已经不容易养，还有十几个，加埋来讲咪惊官动府咯，搞到呢这个骨肉都分离咯，是吧？咪一个钱字咯，系嘛？所以有人希望自己有几多钱，几多钱学人几多钱，你睇下呢个金钱咧，到时搞到你就贱啦。点解贱啊？老人家系屋企嘅最高嘅一个家长啊，呢个资历最高啊，呢个长者啊，家长啦，即系咁样讲啊，都难以控制自己嗰啲家人都唔尊重你吓，咁、啊、你睇下呢种系咪态度？所以送子黄金一形，不如教子一经。希望大家好好地听这个维摩经。所以这个经路径即是说呢，从此路径依佛足迹了生死成佛道。了生死就是因，成佛道就是这个果。如果你连了生死都做不到，成佛道呢对你来讲只是讲字而已，明白吗？所以行解脱生死之路，往极乐世界之国，见无量光寿之佛，就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目的。好啦，咁而呢就正话所讲嘅呢，引用多少资料去作呢个补充㗎。 讲到这个菩萨呢，就不离生死而解脱自在啊，所以呢，无此功夫者，无此这个无生法忍的证悟者，勿以凡滥性，不要以自己凡夫之身就当自己是圣位的菩萨，自以为是，以自己而为大菩萨啊。咁无生法忍嘅功夫呢，好容易证明嘅啫，激下你呢，你就已经现出嚟㗎啦。所以呢，有人话佢年纪咁大都唔会行得几快呀，但别人一激呢，可能跳上台都得喎，激到跳上台，即係脾气嘛，令到人呢唔能够控制自己嘛。咁所以呢，讲到呢、这个道理啦。咁而呢，我哋正话所讲到呢其中一段资料要补充一下呢，就是这里讲到菩萨是悲智双运啊。何为悲智双运呢？如果你没有菩提心呢，就不可以称为这个悲智双运了。咁讲到这个菩提心呢，当年印光法师啊枪印而上次提到的善世第一期书，究竟哪部是善世第一期书呢？印光法师讲出来的，他真的很权威性，他有德有修行。咩哪部书是善世第一期书？又说我们看善书就得啦，不用看佛经啦。咁善书都好多种过。哪本善书被印光法师以为善世第一期书呢？哪部？安氏全书。好多人呢连听都未听过呢个名字，即使听过睇下都唔敢睇落去，嫌佢深。咁我同你睇同你解啦。咁喺呢个安氏全书啊，当年淮西居士呢所写呢部书里面呢淮西居士呢不可思议啊，印光法师系我哋心目中嘅菩萨，被誉为大势至菩萨甚至会系都唔出奇。咁而淮西居士系印光法师心目中嘅菩萨嚟嘅。咁而淮西居士呢系咩朝代嘅人佢清朝哪个皇帝呢？佢历四个皇帝，淮西居士八十几岁才完成。淮西居士出生于这个清朝第一个皇帝顺治年间顺治、康熙、雍正、乾隆，淮西居士在乾隆年间就往生的。佢出生在这个公元1656年，他是江苏人。咁而淮西居士讲安氏全书里面呢有一段嘅记载佢讲到呢个菩提心，大家好啲记住呢个道理。佢点样讲法呢？佢话众生无边誓愿道，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醒。我哋上次呢个发呢个菩提心都有讲到呢四句。淮西居士讲，此菩萨四宏誓愿也，每句之中都包括无量妙义，人能体会四语令到行住坐卧之中念念不绝，这个就是菩萨了。好了，而淮西居士再引经讲，他说呢，修行不发菩提心，譬如耕田不下种。正所谓呢，纵使你刻刻每个时刻都发这个世间的善愿做善事啦，经于行沙劫都不如暂时一发这个菩提心，明白吧？那这个菩提心呢，就自成佛道，下化众生的心。即使你发地藏菩萨的愿，要度尽众生先成佛呢，当然都是菩提心啦。那所以由如上所讲的淮西居士所讲这个引经所讲这个道理呢，修行不发菩提心，就譬如耕田不下种。不下种耕田不下种会不会有成果冇，所以点解喺呢个佛经里面讲到呢个道理？如果你做一切善业而不发呢个菩提心咧，你所作一切善业都系称为魔业，唔系道业啊？点解咧？你会因福而做罪，因福而做业，现世做好人，来生咯，都会因为你个福报啦，而冇智慧啦，而令你行差踏错，而咧甚至做呢个三恶道嘅罪业噶。咁所以咧，要发呢个菩提心呢，系咪常时都念呢个四宏誓愿呢？咁又唔需要，你只要正念相继，学大势至菩萨教我哋念阿弥陀佛啦，念念无量光寿啦，念念求生净土啦，成佛作祖，自不然呢念念都系菩提心啦。好，咁而继续 是讲到这个维摩经、佛国品。我们将要跟大家讲解这个维摩经十四品里面的其中一品，就是佛国品。佛国品呢就是十四品之中的第一品。咁而呢佛当时呢讲经是随着这个因缘去讲这个佛法，根本就没有分这个品。咁后来呢结集三藏以及弘扬佛经的大德呢就感觉这个佛经好长的、哦、如果不将它分章列品呢就好难令到后世人呢是掌握个中的重心的、这个意义。所以特别就分章列品。咁所以呢就正如我哋一般人写文章都要分呢个段落，呢、这个呢係有呢个意思嘅。咁而维摩经佛国品呢就係、是、呢、这个第一品。咁呢、这个讲到呢个本经嘅缘起，又讲到呢个佛国嘅情况。咁而何为佛国呢？佛国又称为佛土，又称为佛刹，又称为净土，即係有各种嘅称谓㗎。咁即係佛所住嘅地方，亦称为呢个佛世界。咁而现代我哋一般人所讲嘅国同佛国呢有所唔同。因为现代一般人所讲嘅佛国呢就有人民、有主权、有政治组织，对唔对？咁而佛国呢係指一个佛所教化嘅地方，无所谓主权以及呢个政治组织啦，係咪？咁所以古德以呢个维摩经嘅佛国品为重心点，而讲出呢部维摩经嘅重点所在㗎嘛。咁而呢这个佛国品另外以这个角度解释，无众生就亦无佛国，众生如何生佛国呢？就要听这部维摩经的佛国品了。好，咁而呢释迦牟尼佛当年在印度咁呢、就佛者就国也啦嘛。而这个国字呢有多种解释，其中就讲这个国悟以及有国策两种意思嘛。咁国悟同国策有什么意思呢？原来国悟呢就从内心方面去觉悟，觉察呢就从外境方面去了达，明白吧？咁所以有所谓呢个觉悟叫觉察呢。咁而呢对于就人生嘅真理有究竟嘅正悟，究竟嘅了达，对于事事物物有究竟嘅呢个明白，彻底嘅觉悟，无有丝毫嘅迷惑，就称为呢个圆满大觉嘅觉者啦。所以以前我哋讲呢个圆觉经，讲呢个圆觉啦。这个圆满大觉是解决生死痛苦的根本，对于宇宙世间心罗万象一切的事物有深刻而沉默的觉察，就无有一法不了解，无有一法不觉知，称为如实觉察，那称为这个觉者，称为佛陀嘛。那而呢佛是以觉为中心，所以称为这个觉者咁而呢成就一切界定位慈悲神通等等，咁以佛嘅角度嚟讲都无不具足嘅。咁因此呢无有觉就不能够呢係依呢个界定位慈悲神通呢係度化呢个众生。所以喺呢个经中所讲到呢个菩提萨陀，呢个萨陀以中国人翻译称为有情，即是众生，即是迷情的众生，而菩萨都是众生，加个觉就称为觉众生，即是觉有情。咁而世间这个沉迷的众生都是迷情颠倒，咁所以呢沉沦于生死苦海之中就难以自拔，而佛法流行于世间目的就是要令到众生转迷成悟，明白吧？咁用咩令到众生转迷成悟呢？就用佛的觉去转佢。所以不论佛所讲的大乘小乘的法呢都是着重一个觉字。咁所以呢觉就是中心，一切功德都随觉而转，随觉而现，所以佛称为觉者啦。咁从呢个现实生活之中呢，我哋见到好多人呢，佢哋呢个有乜情况啊？佢哋认为学问知识就得到聪明嗰种理解就叫做觉。咁其实呢这个错得很犀利。如果他是因为有学问，因为有聪明呢而醒觉的话，为什么会做出这么多罪，令到自己呢这个要坐监，甚至要面对这个死刑呢？所以往往世间的知识呢就不是佛教的般若智慧，世间的知识呢就从这个人的妄心起分别而有，而佛的知识呢 就是从这个经教之中引发我们这种无分别的智慧呢而显现。所以呢、这个在这个人世间有社会有国家就分疆立域呢，咁而呢又有呢个法制呢，有呢、这个有呢种嘅規限呢，希望大家唔会呢互相侵凌啦。而喺佛土之中呢，有冇听过有佛兵㗎？有冇听过喺佛教之中呢、这个佛国之中有呢、这个有呢、这个有政党㗎？有冇？冇喎。点解呢？因为佛系以乜嘢度系乜嘢去教化呢个佛土呢？他以戒律，他不是用人世间的法律，法律是由有漏的凡夫所做的，而法律之母称为宪法呢都尚至可以改，何况宪法所管系的法律呢？明白吗？你埃及现在又说改宪法了，又说引发到中东那么多国家那种的起义了，明白吗？所以人所做的事，人有漏的人所想出来的法律甚至憲法呢都是有漏，始終呢都會產生呢個爭端的。而佛所證的道理呢、這個令到眾生所依的戒律呢是不會令到眾生產生呢個煩惱的。所以人世間的法律往往就是貪嗔痴的本源，而佛的戒律就是呢個戒定慧的本源。所以點解佛土之中呢是沒有佛兵沒有政黨，明白嗎？沒有暴動沒有起義，明白吗？没有作反的，就这样解释。所以为什么呢、这个国父孙中山先生虽然他不是说信佛的人，但问题他尊重佛教，他讲出这个佛教呢 是这个法律之母，讲出了这个道理。而国父孙中山先生当年在这个普陀山呢亲见这个圣景，而呢他当时也都亲自用他自己的文笔写下这件事的，明白吗？好了，所以呢这个有佛的地方即是有这个佛土，而佛土自不有无量堪受这个佛法的众生在这里。而正如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呢清净微妙，诸上善人俱会一处，有正所谓有这个自然的福乐的修行环境，无有自然界的灾害，有这个诸上善人的处原在，无有人与人之间那种的争拗。所以自然界的灾害即是天灾，在极乐世界没有的。人世间的摩擦即是人祸，在极乐世界也没有的。因为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是以这个戒律去化这个众生，无需要以人间的法律去制造人间的烦恼。所以这个极乐世界是理想美满的地方，清净国土可以接受众生，言性教化，令到众生可以成佛作祖，就是圆满的大乘佛法。修学佛法者应该是明白佛土佛国的重要。好了，咁而讲到呢度呢有多少补充下，正话讲到佛国品呢，佛国品呢又话要听呢个佛国品呢个道理呢，点解要听经呢？有人话我自己睇咪得囉，我问翻你转头啦，你睇得掂你就唔使嚟听啦。另外你睇得掂你都可以听下噶，结缘啊嘛。人家以唔同嘅角度去演绎都系一件好事啊。嗱，我啊讲佛经嘅，我啊中意睇经嘅，但我唔知听几多经。未移民之前喺香港都请，即系如果讲20年前啦，当时香港嘅生活程度请咗成2000蚊港纸嘅录音带。20年前2000蚊港纸好使嘅，香港好多大德法师啊讲经嗰啲资料我都有，听我冇听经啊，我系睇经噶。明白吧？咁喺人家度学到好多嘢㗎嘛，呢啲係好嘢嚟㗎嘛，点解唔听点解唔学㗎，对唔对？所以变咗係好㗎。咁而呢喺呢、这个安世全书呢里面呢，曾淮西居士曾经讲过呢个道理，讲一段俾你听㗎。咁呢度呢係呢、这个音质文以上第93页，佢讲呢个福薄。何谓福薄呢？即是不够福的人，福薄的人呢没得听经的，包括你信佛都是，你自己不懂听经不肯听经，你的福口极有限，作这个证明。在这个安世全师讲到呢，你估当年柯兰尊者这个结集 经教的时间几紧要啊。而淮西居士是引呢个法院珠林去讲的，法院珠林咧就是藏经很多的详细注释嚟嘅。咁世尊入涅盘啦，释迦牟尼佛涅盘之后咧，咁当时咧啊呢、这个为咗要结集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所讲嘅法咧，人天大众咧集中，而柯难尊者就升高呢个法座，披如来衣。而当时咧，嗱你听住啦，第一大梵天王持呢个七宝盖啊，就喺柯难尊者嘅上面持呢个七宝盖，庄严啊！大释天王咧就啊呢、这个啊呢、这个啊移好呢个七宝案。七宝台啊，柯难尊者喺度要讲经啊嘛，喺柯难之前，而罗侯阿修罗王咧就执呢个七宝香炉喺柯难尊者之前，而他化天王咧就进呢个七宝机，嗱机咧就系呢个细制嘅台，咁而魔王波旬咧就持呢个七宝佛，呢个尘佛呢个佛啊，啊就授予柯难，然后与呢个帝释天王咧。就在左右是这个这个时候。而四大天王呢，东方持国天王，南方增长天王，西方广目天王，北方多闻天王，四大天王呢就在这个高座四脚那里呢就是这个侍奉。而结集这个经典。咁而呢经典继承呢，阿奢世王就写得5本，梵王就写得3本，帝释就写得7本。而呢個梭羯羅龍王寫得80,000本，都係以呢個金銀七寶印將佢印上。嗱，你話佛經係幾咁殊勝？咁而咧，釋迦牟尼佛在世亦都講過，喺呢個嚴浮提州啊，呢個娑婆世界呢個南漸無州呢個地方，32國嚇，咁啊，正所謂咧，呢個正所謂咧，就嚴浮提總共有呢個16大國、500中國以及10萬小國啊。啊！事诸众生，并有大根可流行呢个维教，所以喺呢个南赡部洲，我哋有机会接触呢个佛法，接触佛经。咁而呢个东忽婆提咧，东胜神州260国，而西渠耶利西俄货州就130国，亦可并行维教。正所谓咧，学到佛法。至于天下众生福薄，不堪闻教，喺呢个北区泸州咧。就冇人法啦，北區泸州嘅韦陀尊、韦陀菩萨都唔可以去护法，因为嗰度啲福报太紧要，啲人挂住享福，都唔肯学佛。咁其实虽然话佛讲到南赡部洲有佛经，我哋堪受呢个佛法，但系试问喺呢个南赡部洲呢、这个地球呢、这个地方，今日佛法仲未灭，喺佛教中有咁多人皈依咗、信佛、受咗五戒，甚至受为菩萨戒之中，有几多人听经？冇，即系福薄啦。明白吗？所以他有这个修这个世间的福，甚至有修多少出世间的福，但无有这个出世间的智慧是帮他正确修福。为什么有所谓那头念佛放低念珠，那头咒骂人呢？有没有解释的？不明白那道理的嘛。为什么那头修福，那头是贪真痴呢？连做功德都要贪的，投住香都要争的，对不对？正所谓你行前边冇所谓，人家后边唔小心踩即係你个袍衣，你另转头怒目争眉嗰个咩样呢？仲话所谓菩萨戒，你嗰条系菩萨戒定罗刹戒？请问对唔对呀？好多时呢你都见到咁嘅情况啊，肯修福唔肯听经，唔明白个道理，对唔对呀？咁所以变咗嚟讲呢，福薄嘅人不能够听经。好啦，咁而另外又讲到喺呢个阿氏传书咧，喺呢个音质文上104页咧，佢又讲到呢段道理。嗱，讲到呢个自造，系咪自造咧？啊，好多人话做啊，做乜？做乜嘢咧？听住啊！嗱，大家有冇听过孔子写呢个春秋啊？嗱，首先要讲呢段资料先。维修嗰时讲，个茫茫宇宙吓，不无出类拔萃之英雄啊！用之于正，则为良活平和；用之于邪，则为老卓而躁，治科治呢、这个制呢、这个治制科啊一切，正所谓使彼垂髫之时，即从事于寒物，年复一年，不觉鬓斑齿落而其中，奸雄之丧气豪猾之灰心者多矣。维西居士讲到呢个道理， 即是说呢，在这个整个宇宙之中都很多人是出类拔萃，就是被人家特别超胜。而呢这些称为英雄嘛，但英雄的才用于正呢可以做到这个好的领袖，用于邪呢可以做到贼头的，明白吗？所以贼功计状元才嘛，是吗？咁中國呢以前係科舉制度，重科舉就唔着重呢個科學㗎嘛。咁所以好多人呢垂髫之時啊，何為呢個髫呢，呢個髫字呢，即係點樣啲細路哥呢前面有啲頭髮冧落嚟呀，即係話童年嘅時候好多開始呢就讀書啦。咁而呢一路經過幾十年啦，到呢、這個呢個兩面耳仔垂落嚟，而家稱為鬢呢，頭髮都斑白，牙齒都落啦。咁嘅時候嚟講，一生之中有幾多成就啦，甚至有多奸雄喪氣呢、這個豪華灰心啊，即係話呢好多人呢用盡心思希望一生之中有成就，但係呢好多人甚至懷才不遇就枉費心機，縱有成就亦復有限啦，係咪呀？始終呢都聞到棺材香啦，始終要死啦。咁又有一類人係點樣呢？有才智非常之傑出㗎有才智傑出，光明不動其心這個正所謂佢個心中呢只係有呢、這個呢、這個修行嘅心，正所謂世間嘅功名呢不足以動其心。咁就點樣呢？則以叢林修之，使之神宗無古東參西訪呢個人就出家修行啦嘛。正所謂等富貴於浮雲，視死生如夢幻啦。正所謂富貴對佢嚟講好似浮雲一樣，不值得呢、這個觸摸嘅呢、這個不值得貪圖嘅。生死好似夢幻一樣啫嘛，點解唔利用呢個人生好啲修行呢？正所謂以呢個拔户跳梁之才為念佛參禪之用啊！佢本身係有世間嘅才能，但係佢唔為呢個功名富貴而咧呢個枉費精神，甚至念佛參禪好啲修行喎。正所謂呢個潛消浮禍亂之源者，又不知幾千萬萬二啊！所以好多高僧大德咧，一生咧好啲修行，利益呢個社會回向呢個眾生咁樣。咁而咧，跟住咧，懷西居士講到孔子成呢個春秋而亂神策子句嗱，呢段資料講到呢個春秋啊，春秋係我哋中國古書嚟噶，係嘛？你見啊，有時睇到呢個關帝像咧，關帝咧睇春秋係嘛？春秋係孔子所寫，孔子係我哋世間聖人。何為春秋呢？呢部古書係以前魯國嘅史記嚟噶，咁你話呢個孔子係魯國人啊嘛，咁由孔子將佢刪正再執翻正嘅，孔子將呢個魯國嘅歷史啊，呢、這個將佢修正稱為春秋，咁而後世孟子咧亞聖啊，孟子就講過呢個道理，佢話世衰道微，邪説暴行又作正所謂世界咧。呢、這個世風日下啦，呢、這個一般人對呢個人倫道德啦唔重視啦，又有邪說暴行喎亂咁急喎，做埋曬啲唔好嘅行為喎，殘暴喎。跟住孟子再講，佢話神是其君者有之，子是其父者有之。孔子句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所以由於呢當時啊，正所謂呢個亂世啊嘛，你睇戰國係咪呢個七國咁亂咧咁而咧呢、這個作為呢、這個人神就行識呢個皇帝咧，以下犯上啦。做仔咧又殺自己嘅父親喎，又以下犯上啦。所以呢個士字咧，有人讀咗呢個行識嘅識字咧，即係以下犯上，下級就殺呢個上級，稱為士或者做個識字啊嘛。咁而孔子見到呢種情況就恐懼啦，佢話世道人心咁差，用乜嘢呢？世界越嚟越亂啦。於是啊，將呢個魯國嘅歷史將佢三分正執分正，寫作呢個春秋。而春秋就天子之事啊，係記載歷代呢個皇帝啲事啊。正所謂呢，如果你係暴君嘅話，你係暴惡呢，寫出嚟正所謂是其暴惡令你遺臭萬年啦咁樣。咁但係當時懷西居士佢咁嘅講法，佢孔子成春秋而亂神策子句。孔子一寫到春秋，就好多亂神賊子就多少有啲驚啊！即係驚個名被寫低之後咧，呢個史官將佢嘅名記載將來咧，就正所謂呢個遺臭萬年啦咁樣啊！佢係懼乜嘢咧？驚乜嘢？係驚身後嘅惡名令到子孫啦都唔得呢、這個呢、這個光輝咁樣。咁但係咧，仲係盛世之事，就當時戰國當時孔子孟子嘅期間啦。咁而至於後世嗰啲亂賊咧、亂神賊子咧， 并不畏止啦，佢唔惊啊！正所谓点讲咧？无惭无愧，以为臭骂，连作呢个流芳百世，佢仲好写我名衰啲都人知道啊！佢着重呢样嘢，咁所以咧，其实唔止乱神拆纸，唔怕个名俾人写衰啫。即使系有学识嘅人啊，识字者啊，亦毫不知有春秋意啊！甚至现在好多人咧都唔知道中国古书有冇叫做春秋，明白吗？咁样喎，咁啊，遗俗史人命无常，就死后受报，话俾佢听有因果报应咧。不忠不孝嘅人咧，死后会化作呢个畜生恶鬼，乃至啊，嗱呢两个说话好啲记住啊，遗俗居士讲啊，用尽艰辛诡计，付之一空，他生万苦千愁，就皆我自造啊！吓，你知道因果报应咧，你在世用尽呢个艰辛诡计，希望得到啲嘢啊！去谋夺人家的事物，正所谓呢为求目的不择手段呢，付之一空，到头来你一个先都攞唔到，乜都攞唔到啊。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嘛。他生万苦千愁，就皆我自造啊。死后嘅时间，来生来世有万苦千愁，甚至堕落地狱之中呢，边个做啊？你自己做啊。明白呢个道理嘛。咁所以呢正所谓你能够明白呢个道理，清爷一思，想下虎斗龙争，就逃亡创霸之谋，不觉冰消瓦解啊！咁所以咧，你仲唔清楚呢个道理，仲唔谂通咧？咁所以咧，如是者亦都讲得咗咧，世俗嘅善书呢、这个鲁国嘅历史啊，呢、这个孔子所改写嘅春秋啦，对人世间嘅影响系应该有啊，但系问题有冇人睇呢部春秋咧？冇人睇嘅时间，孔子嘅道理点样可以化其他嘅人？佛经嘅道理咁好，冇人听，有边个会受佢教化呢？明白嗰种道理嘛？所以咧，《维摩经》佛国品非常之重要。咁而咧，呢、这个又讲到呢、这个正话所讲解到呢、这个正如极乐世界呢、这个道理，《维摩经》佢讲出咗呢个佛教呢个净土呢、这个道理。有人话佛教净土的道理好高深啫，咁正如净土三经三部经都好多噶，呢、这个好多字好多文句啫。咁嘅时间系咪要听晒净土三经先可以往生净土咧？系咪要明白呢个维摩经佛国品先可以往生佛国咧？咁答案就唔一定。但你肯听嘅时间嚟讲，你自己将来个年位会更高，你自己嘅资粮会更充。充裕，你能够接引更多众生，在你往生之前或者你往生之后可以往生，你的功德不可思议。咁讲到呢度咧，喺当年啊，呢、这个安士传书咧，呢、这个维西居士都有一段讲到呢个道理。佢点解讲到呢个道理咧？嗱，佢系清朝嘅人，但系讲出呢个道理，今日都仲系好正确嘅。佢话呢个佛者就觉也。自觉觉他的觉行圆满，称为佛啦。咁而自心中我哋各人心中系有觉性每个人都有佛啦。咁但系话泥雕木塑嘅先称为佛咧，这个渔夫心中嘅佛啫。佢见到这个泥雕木塑嘅见系佛，就唔知道自己心中嘅佛性。呢个渔夫嘅睇法啦。如果话这个降和降福就称为佛咧。呢啲系唐宋嘅时间啊，嗰啲咁嘅读书人而不明佛理嘅人，嗰种嘅执着啫咧，又唔明白啦，都唔系真真正正明白佛教所讲嘅道理。嗱，而家讲佛国品啦，咁啊究竟何为佛咧？咁样，而喺唐宋年间，好多读书人咧，特别喺呢个宋朝嘅时间走理学，嗰啲人咧偷佛教之中嘅料，而自己作呢个理学，而唔尊敬佛法，好多人啦，佢甚至谤佛教、朱熹啊呢啲人，系嘛咁样。疑情子咁正所谓佢哋毁谤呢个佛教而不知呢何为佛。咁而呢佛系呢个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嘅大师个老师。正所谓诸天诸仙梵王帝释都尚且系恭敬礼拜，何况我哋薄地凡夫点会唔尊敬佛呢？所以礼一佛即当观呢个观想礼无数嘅佛，礼现在佛就要观想我哋礼呢个过去未来现在一切佛三世佛如微尘佛，一一 都有我呢个身上，喺前面啊礼敬，正如普贤菩萨十大行愿讲到呢个道理，先真正系善为知道何为拜佛嘅人。咁而佛经呢，同世间嘅善书有乜嘢唔同呢？有人话啊，我自己听呢个世间善书嘅讲解，睇世间嘅善书讲解，唔使睇佛经呢，都系劝人为善呢。咁有乜嘢唔同呢？维世居士就讲俾你听啦，佛经同世间善书有乜嘢唔同呢？点解要听维摩经呢？咁样啊？点解呢？因为啊，呢、这个一但知谋及身家，一则直欲救人为名啊。一就知谋及身家，学呢个世间嘅道理，就应该点样去知道点去做人，点样做个好人，点样啊呢、这个立身立家啦啊。咁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啦。咁但系问题，佛教咧就教你点样去救人为名，包括自己嘅法身、智慧、生命。嗱、啊，呢、这个唔同、哦。咁啊，一则就只能谈以就现在，一则就直欲福利多生啦。世间善书就教你点样做好现世，但系佛经咧就令你未来多生多世有无尽嘅福乐，多以成就啊。咁所以啊，呢、这个如果人世间，正如维西居士讲到，若无佛经咧，则天上天下皆如长夜，明白吗？漫漫长夜，这个轮回不出啊。所以咧，在这个圣天王经有如下的记载，他若法师所行之处，善男子善女人而刺血洒地令尘不起，如是供养未足为多也。你看看何谓法师，就以这个合意去讲，就讲经说法的出家人，就以讲义来讲，就一切讲经的人，就包括这个、啊这个、出家以外的在家人，以法布施嘛。法师所行之处呢，善男子善女人啊，你必须将这个针啊，将这个刀啊，刺自己身上而流这个血啊，将它洒在地上，令到这血多到令到地上的尘都不会因此而飞扬的话呢，这种作为供养都未足为多啊，明白吗？因为这个法是能够令你了生死脱轮回啊，成佛道啊。咁而呢，能够念经，能够解其意义呢，能够如说修行呢，故之为上啦，因为福慧双修嘛，能够听经，能够理解，诵经又能够解，能够付于实践，就福慧双修啦。诵经就有福啦，解经就有慧啦嘛。咁如果你不能够解其意义，我只系诵经或者念经嘅话咧，但存呢、这个敬慕之心咧，亦得无量福报啊，亦都系修福啫。你睇下，你诵完经之后，你回向啊。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啊！咁你知我诵经边个见闻啊？有天龙八部，有其他噶他方鬼神啊！佢有缘听闻嘅时间，你唔开悟，佢开悟咧，咁、那个时间你系咪有福啊？系咪啊？你系功德主，佢一定有，即系佢又有福慧，你又有福啦。咁、那个时间，譬如乜嘢呢？有人话喂，居士，我诵经不求甚解、啊，诵完经都仲有福咩？咁维世居士俾个譬如你听啊，儿童服药虽未庵其方，却能除病啦。因为小孩哥他肚痛，他知道那里有药是止痛的，因为吃了一药他止痛了，他不痛了。但这个儿童吃药的时间，他懂不懂这粒药的药性呢？知不知道这粒药的成分是什么呢？知不知道？他不是药剂师，不是医生，但他知道这粒药能够止痛，他吃了就止痛了。正如佛经呢，你诵经好、这个去念经好，即使你不明白的道理，你一样是有福的，就是这么解释，明白吧？但所不同呢，你当时未能收到智慧，咁当然你又差啲啦。咁样，咁所以呢，呢、这个佛教道理啊，在于佛经之中，佛经非同善书，因为呢善书啊，正系改善你一生，佛经呢就令到你无量嘅未来都系好嘅，明白个道理嘛。咁所以点解要听呢个维摩经佛国品啊？咁样好，咁啊，继续呢又睇下。正话讲到这个佛菩萨成净清净国土去接受这个众生，以这个言性去教导众生。为什么以这个言性教导众生呢？言性教导众生很重要、哦。如果没有言性的教导的话呢，众生就难以成就。咁其实呢，我有一段资料呢很精彩的，但是时间呢就有限了。所以或者我留待下一次呢同大家咧係講解，咁如上所講嘅問題啊，有乜嘢係需要補充？請發問。
講呢個佛國品係咪同 生淨土有關。
講到呢個佛覺品係咪同求生淨土有關係呢？答案就係絕對有關係。我哋希望去邊度呢？去淨土，淨土即係佛國。咁點樣去佛國呢？點樣去收呢個福德之糧呢？點樣累積呢個福德之糧？點樣成就呢個善根呢？係好緊要。正如我哋當日喺香港啊，我哋想移民嚟呢個加拿大，特別指定溫哥華，咁點解？如果連溫哥華有咩好處，加拿大有咩好處都唔知道，我哋點解嚟呢度？我哋唔係俾人賣豬仔過嚟㗎嘛，我哋自己去填表申請過嚟㗎嘛，即係咁樣講法。咁當然呢個加拿大西方嘅唔係極樂世界啦，一樣有棺材山地，一樣有死人暗屋，係另當回事啊。咁所以你求生淨土，一定要對淨土有一定嘅了解。正如當你想移民嚟加拿大一樣，你知道有咩條件要符合，係咪？學識啊，帶幾多錢，或者自己嘅呢個無犯罪背景等等，你點樣申請，係咪？都有關係噶嘛。咁你希望求生阿彌陀佛嘅佛國，西方極樂世界，要有咩嘅資歷，要有咩嘅條件咧？咁嘅時間咧，你能夠喺呢個《維摩經》佛國品嗰度咧聽過之後咧，你更加明白點樣修福修慧，自不然咧。这个往生更加容易，到时的年位更加高，那这个肯定。行善发菩提心呢，就首先从这个我们行善为了什么呢？如果你行一切的善呢，你不肯发心呢，或者你没有一个目标呢，即是等于你储钱而没有一个目标一样。你不知道将来怎么用的钱，你都不会真正好好地去储钱。但如果有了一个方法去储的时间，有了一个目标，你就完全不同了，你就不会随便使的钱。行善能够知道怎样，为了什么行善，你就不会选自己的福，你就会更加惜福。